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如果您使用教会的圣经话，是在第一百二十五页。找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读，由我来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主赐给他们，赐给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我们的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讲题是基督徒生活准则三。
弟兄姐妹，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翻到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跟二十九节，请听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二十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些预先被神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一个旨意，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神的旨意是叫基督徒能够效法基督。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模样呢？请我们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刚刚大家所读的那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降生到世界上，最明显表露出来的是恩典跟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请再看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打开神的圣经，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做我们每个人的老师，好像一阵风一样吹过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看的是基督徒生活守则，要看的是家庭守则跟管家守则。我们首先来看家庭方面，家庭是最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地方，家庭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一个稳固的幸福的家庭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祝福，相反的，一个破碎的家庭却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伤心。我读了一本书，黎东方教授讲到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说华人是特别注重家庭的一个民族。 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甚至国家灭亡了，但是家没有亡，说国亡家不亡。所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么久，因为在华人当中有很坚固的家庭的观念，这个观念甚至在国家都灭亡的时候，但是家庭还在那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人间总共就给了两个人间的组织，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教会，这两个是出自于神的旨意在人间组织成的。家庭是人的家，教会是神的家，要彰显耶稣基督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家庭里。那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家庭破碎得很厉害，甚至在美国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些研究，怎么样使家庭更加稳固的这一类的调查跟报告。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给了一个稳固家庭的画像，这是在一个全国的调查里面，由这 University of Nebraska 那边提出来的一个报告。他们做这个研究之后，找到了有五个特征，说这些特征是那些家庭稳固都具有的。那大家要注意说，这些调查当然都不是基督徒去做的，只是这些研究社会学的，但是也值得我们来参考，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说的。稳固家庭的画像，第一个就是有赞许 appreciation， 说在一个稳固的一个好的家庭里面，那家庭的成员会彼此表达感谢跟称赞，让对方感到被珍惜被重视。我们人很注意自己的价值观啊，价值感，但在这种好的家庭里面，哎，人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他常常得到赞许。第二个特征，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危机啊，我们都是会碰到困难跟挑战，在这种稳固的家庭里面，他们会从不好的情况里面看到好的一面，全家人会彼此鼓励，用积极的态度一起来共同来面对危机，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稳固的家庭有共同相处的时间。说现在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忙碌到了一个地步，说家人都很少聚在一起。那这些稳固的家庭，他们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会安排把家人的时间安排在一起，不管是吃饭啊，全家人一起吃饭啊，现在还有多少家庭是全家人一起坐下吃饭的啊？吃饭、工作、游戏各方面都安排好的时间，让全家人可以在一起花时间在一起啊。第四点啊，第四个特征就是稳固的家庭，他们彼此之间有高程度的委身啊，会为了家人的幸福跟快乐来着想，把时间跟精力投资在家人的身上，以家人为第一优先。有时候你看有些人他们很看重工作嘛，把工作当作第一优先，事业当作第一优先，那这个时候会有家庭危机。这些稳固的家庭的特色，他们把家庭当作第一优先，高程度的委身啊。第五，良好的沟通啊，这个很重要，良好的沟通哈，家人会花时间在一起交谈，在一起讲话，听对方讲话，这现在也是很难得的事情，家人就坐在一起聊聊天讲讲话，常常彼此的说话，而且会留心听对方讲了些什么，不光只是自己想讲，会留心听对方，哦，听听我的孩子说了什么，听听我先生说了什么，我太太说了什么，会听对方讲话，这也表示说你对对方的尊重啊。最后一点，第六点很特别，大家记得这是不是基督徒做的 survey， 但是他们第六点发现说，稳固的家庭有个特征，就是他们有高程度的宗教倾向。那些信神的家庭远比不信神的家庭更加的稳固，那些有共同信仰的家庭，他们的向心力是最强的。那这是根据一个全国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些家庭里的一些特征，有共同信仰的家庭比没有信仰的家庭向心力更强，更加的稳固。这就回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家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根据圣经的教导， 家庭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爱都表达在那个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表达出两个最大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如果你都表达在你的家庭当中，就会使你有一个幸福而稳固的家庭。这两个特征，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如果你的家中有恩典有真理，如果神的家中有恩典有真理，不是只有恩典没有真理，也不是只有真理没有恩典，而是有恩典又有真理，你的家庭一定会稳固，会幸福，你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恩典跟真理它的意思是什么。恩典的意思，头一个意思，它是白白给予的优惠，不是对方赚来的，做工得工价不是恩典，不做工而得到的才是恩典。神给我们的是白白的优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表现神才施恩给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你不是要看家里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赚了多少钱，你的孩子表现得多优良，你才给他好处给他优惠。家庭是有恩典的地方，白白给予恩惠的地方。另外具体的来说，恩典就是一个人他仁慈，他有个仁慈的心，宽恕，对别人的过错可以放过，可以不计较，可以宽恕赞许，该称赞的时候不吝啬就说出来。每个人心里都很盼望得到对方的赞许，说一句肯定的话，有时候一句肯定的话听到他可以高兴好几天，重新有力量活下去啊！恩典啊，下面那个定义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哈、啊，也很好。说恩典哈、啊，有个定义是令人感到愉悦或甜美的言语或行为哈、啊。说他说话有恩哈、啊，他讲话的时候，人家听了之后会有一种喜乐的感觉。有一种甜美的感觉，或他做一些事情人家觉得很 sweet 啊，觉得心里面很温暖。如果你在家人当中彼此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两句话或者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给对方的心里带来很大的温暖，有一种甜美的感觉，那个就是把恩典实行在家庭里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征是真理啊。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真诚的言语行为和品格，就是说我们是以真心对人，在家庭里面都是亲人，以真心对人，不必戴起伪装的面具来。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神的家里面我们也是拿出我们的真心来。有时候人是客气或者是客套，你客气可以客套可以，但是我们不虚伪哈。我们人跟人之间保持相当的礼节，但是我们是以真心对别人。那真理说到最后是跟神有关系的，真理是有关于神的实情，那些关于神的事情，真的关于神的事情，那个叫做真理。圣经是神的真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关于神的实情，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他。如果你的家里面有真理，有神的话在你家中，你的家一定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稳固。而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了恩典又有真理，神的话语是教会的根基，那这个时候教会一定特别的美满，也特别的幸福跟稳固。关于幸福的家庭，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比较具体的教导。圣经里面有些很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的一些特征。这段圣经是出自于哥罗西书3:16-21，我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分成真理跟恩典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真理，哥罗西书3:16开始，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真理啊，神的话语，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不是只记得一点，不是一句两句，是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要把神的真理储存进来，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又用出来啊，用诗章、颂词等等来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感谢神。这是幸福的家庭里面有真理的一方面，但是幸福的家庭里面也有恩典。同一段圣经，他下一节开始继续就说家庭关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接着说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最后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圣经对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指示，你总归起来它就是恩典的指示。它要我们彼此之间有顺服，有敬重，彼此之间有体贴。妻子所表现出来比较明显的一部分是她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会往下看到这种顺服其实是一个彼此的顺服，但是妻子她表现出更柔顺的一面来，在这主里面是相宜的，而丈夫却要表现出他的爱来，好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表现出他舍己的没有条件的爱来爱他的妻子。儿女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话，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但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原来在2000多年前圣经的话就有这么科学的这么进步的教导，居然那个时候就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对儿女的体贴。要了解儿女的性情，了解他们的发展，不要在某一个阶段因为你的话、你的动作惹到他的气，你不体贴他，不晓得他的情况，以至于他失了志气，他因为委屈、因为不满、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你对他的不了解，让他对这个人生愤世嫉俗，以至于失去了志趣。原来高高在上的父亲也要谦卑下来，了解自己的孩子，不要惹他的气，为的是怕他放弃人生，放弃啊，失了志气哈。在另一段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描写，讲到我们夫妻的关系，说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哈。我们讲到这个领受神的恩典，我把这个经文还是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识，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里讲到丈夫也要敬重妻子，但是前面那句话特别的重要，说你们不是随随便便的跟妻子住在一起，圣经有一个特别的指示，他说要按情理，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你要了解神所给你的妻子，要认识她，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神造男又造女，男女之间是有别的，男女有别，然后给你的这个配偶你应该特别的来了解他，来认识他，按着情理，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夫妻两个人是在神面前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神的福气同时临到你们两个人，而且是要你们两个人共同来领受，好好的享受神所给的恩典。但是不但有恩典，而且有真理，按着情理来好好的住在一起。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刚刚读的是两段不同的圣经哈，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一段出自于彼得前书第3章第7节，爱妻子，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出自于以弗所书第5章第31节。可是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
两处的经文都讲到要彼此要敬重啊。前面那个经文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啊，她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后面那一段圣经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夫妻之间有彼此的尊重。你看重对方不是根据世俗的眼光，不是根据世俗的标准说啊，你赚多少钱，你读了多少书，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哎呀，你才赚这么一点钱然后就看清他，你才读这么一点书就看清你的配偶，不是这样，那是世俗的价值观跟世俗的眼光。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到说这是神给我的，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他赏赐我一个配偶，我的先生是神给我的，我的妻子是神给我的，我要敬重他，我也要爱他。我们从神的眼光彼此相看，彼此相待的时候，就会在神面前蒙福。亲子关系以恩典来体贴，按着真理来牧养，因为圣经的话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所读的是跟刚刚那个哥罗西书不一样的一段圣经，这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第六章哈第四节，同样的也讲到一点，就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以弗所书还多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用真理，要用神的话来养育你的孩子，你去体贴他，不惹他的气，那是恩典。做父亲的，圣经特别把这个责任放在父亲身上，子不教父之过，你孩子没有好好的发展是父亲的过错，父亲要特别来体贴自己的孩子，了解他们的性情，帮助他们在主里面有志气，帮助他们身心灵都好好的发展，不要叫他们失了志气，不要无缘无故的去惹动他。你不要看说，哎，你是我生的，我骂你怎么样？好像是我把你养大的，我打你又怎么样？你要看到说，这是神给的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你。神给你一个管家的职分，让你好好的养育这个生命。你要看他这个生命活活泼泼、健健康康的在主里面长大，身心灵全都健康，不是只是考试考100分而已，而是说他的心灵强健啊，这样子来养育你的儿女，了解你的孩子，总是鼓励他，让他好好的成长，特别是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用神的真理来喂养他。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那里说，你要教养你的孩子，要教养你的孩子，把耶和华的话教给他，让你的儿女听到看到神的话语。以前的人甚至在家里面写了一些经文挂在家里面，人家孩子可以看到。孩子有时候他小他不懂，他就会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借着这些机会来教养你的孩子。如果你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的孩子，神会祝福你，你的孩子会好好的成长，他的一生道路不会很坎坷，即使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知道来信靠主，主会帮助他走一条好的人生的道路。但是你如果错过那个机会，在儿女最打开心门愿意吸收的时候，你不用主的话语他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你的孩子，孩子会错过那个宝贵的机会，他错失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把握良机，特别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教育他们。即使现在大了，如果孩子已经成长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找适当的机会哈。因为人大了之后心已经变硬了，他的那个个性也已经成长了，但是我们祷告求圣灵动工，找适当的机会，还是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我们这时候要把眼光从人的家庭来看到神的家庭，人的家庭里面要有恩典有真理，同样神的家庭里面也是要有恩典有真理。可能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家庭比人的家庭讲得更多，讲到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要有真理讲得更多。今天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但是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里面 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的儿女，这个恩典和真理两样，天父给你有责任要把它应用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要使这个教会成为更有恩典的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更有真理的教会。我们来看一看教会里的恩典，教会必须有恩典。主耶稣这样子讲到他的门徒，他给门徒这样子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教会中的恩典就是表现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把弟兄姐妹当作是自己的弟兄姐妹，亲弟兄亲姐妹一样，能够来爱他们体贴他们。教会必须有真理，教会一定要有真理，不能只是说彼此相爱就了了，教会必须有真理。圣经这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向天父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接着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样讲到神的家，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接着说了一句话，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必须有神的话语，要传讲神的话语，要研读神的话语。教会的领袖必须是已经习练的通达的神的话语的人，他们可以自己读圣经，了解神的圣经，可以教导神的话语，他们的心中常常有神的话语在里面，知道神所立下的属灵的原则可以怎么来带领教会。一个好的教会一定有神的话语在中间，弟兄姐妹也追求渴慕神的话语来学习，他们到了教会的时候会觉得神的话语特别的有滋味，有那种渴慕的心在中间。如果一个教会当中有这两样，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有很多教会增长、教会成长的这些 seminar 或者是讲座或者是书，讲说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一间教会有这两样，有恩典又有真理，它一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东西一定会成长。只要教会里面能够做到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神会祝福他的家，就是教会。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实际的建议啊，怎么来实践啊。刚刚讲到人的家，又讲到神的家，讲到这个恩典跟真理，下面我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实际上来做的啊。我们一些实践，实践的事情就是比较小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小事上来实践啊。第一点啊，常常跟家人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家里相聚的时候啊，一年下来有几次你就跟家人数算神的恩典，哎呀感谢神啊，怎么样怎么样，最近又怎么样啊，感谢神啊。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常常感谢神，他们一有家人相聚的时候就说啊感谢神啊，你看我们这一家又蒙受什么恩典什么恩典，就养成这种习惯啊，不必只等到感恩节的时候想一想，哎，神对我有什么好处，数算一下，而是在一年当中多几次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如果父母在孩子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的话，对孩子有一辈子的好处。所以数算恩典，哎，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我们就算一算神的恩典，很好。下一个，教导下一代神的话语，做父母的教导下一代神的话语。我给做父亲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带你的孩子一起读圣经啊，你的孩子如果还小的话，你可以买一本那个儿童版的圣经，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读，隔一段时间就有这么一个聚会，不必很复杂，就是一起来读圣经。你爸爸也读，妈妈也读，孩子也读的时候，那个孩子年纪很幼小。他读着读着他就会问你问题，他就读了这里，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又读到撒旦说，那主耶稣为什么不把撒旦杀死啊？五饼二鱼，怎么可以让这么多人吃饱？那个爸爸就必须要回答那个孩子的问题。你跟孩子读个三次四次之后，那个每一个爸爸都变成神学家哈。教导下一代神的话语，第三就是用真心对人哈。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我们把社会上那一套把它丢掉，回家的时候家里不玩那一套，跟自己的妻子、孩子、丈夫，我们真心相待，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之间就是真真实实的用真心来相待哈，用真心对人哈。第四样哈，宽恕他人的过失，每个人都会犯错，有时候真的不能太计较，就让他过去，因为我也会犯错。人家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跟我这么计较的话，我日子也过不下去。大家都不要这么计较，宽恕哈。基督徒最好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是宽恕，但是最好的一个学好之后那个好处最大的也就是宽恕啊。我们学习说主怎么宽恕我，我也学习来宽恕别人。如果今天早上现在你还有一些事情耿耿于怀，觉得谁还是很对不起你啊，特别是你家庭里面的，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不可以宽恕他，不计较了哈。第五就是爱心说诚实话哈。本来在圣经里这句话讲的是说要传讲神的真理哈，那诚实话是真理哈。我们这里就暂时把它当作是直言无隐哈，说真话，说直话。我们家人之间也不光只是说称赞了，说好话，有时候就需要说一点真的话，给他一些真实的反应，真实的建议，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进步哈。第六个，刚才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常令对方感到喜悦和甜蜜，借着一个事实的话语哈，那个一句话说好了，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哈，让人心得到滋润哈，喜乐的心是良药哈。你如果在家庭里面是一个温暖的喜乐的地方啊，这个家庭一定是牢不可破的，教会也是一样。那最后一样，关于恩典，这个恩就是救恩了，向家人传福音，不一定是一本正经的掏出属灵的四律来一条一条的跟他讲，而是求神给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把福音适当的传给对方，带我们的家人都信主。有时候我们向长辈传福音很困难，如果是父母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找机会看神给这个机会，也看你的感动。我认识一个姐妹人在美国很多年了，为了要跟爸爸妈妈传福音，每年的暑假带着孩子回台湾去，一年又一年的回去，为的是要传福音，传到他们相信。几年过去之后，终于他的父母信主了，但是他回去了好几年哈。但是父母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传，我们只能多为他们祷告，但是要 persistent， 求神给机会，就向他们传。可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向孩子传福音很容易，而且在你身上有管家的职分，你如果这个孩子不信主，将来神要找你算账，说这个孩子我交给你，他为什么不认识我？这孩子从小是在你的家里长大，你给他吃给他喝带着他，那为什么他功课很好他就是不认识主？是不是因为你只看重世俗的学业，但是不看重他的永生的福分呢？所以孩子弟兄姐妹要带他信主。我也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你看他的孩子一个一个长到适当年龄的时候，那个孩子一个一个都信主了，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做得好，把那个真实的信仰活在家里面，那个孩子一个一个一长大，一个一个都信主，一个都没有失落。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不好的情况很热心的基督徒，他的孩子不信主，特别是到了他去读大学的时候，他自己可以离开家了， 他自己不住在爸妈家里，他说他不信主了，那是时间已经晚了，只能多为孩子祷告。但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让他们是认识主，这是向家人传福音啊。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看今天的第二个原则哈，照总原则来看应该是第六个哈，我们的那个夹单里面的号码有些写错，今天看的是第五跟第六个原则啊。第六个原则是管家的守则啊，刚刚我们看的是那个家庭的哈，那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 stewardship， 是管家的守则。管家的守则是忠心与见识。我想大家到现在已经都知道了啊，我跟弟兄姐妹所提的每一个选择后面都是有两方面哈，恩典与真理哈，忠心与见识啊，敬拜神啊，心灵与诚实。那管家的守则是忠心与见识。耶稣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节也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主耶稣讲的两个特征，这管家的特征，一个是忠心，一个是有见识。不但是对主忠心，而且有见识，也不只是说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主忠忠心心的。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这两样，忠心而有见识。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它的意思是什么。忠心啊，我觉得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尽己之为忠啊，这个就是忠心的基本意义哈，尽己之为忠，用英文来说就是 do your best， 这叫做忠。对主忠心的话就是 do your best， 尽你的己啊，尽我一己之力，这个叫做对主忠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感情跟尾声上坚定不移啊，我爱主啊，或者是在家里面，我对我的配偶忠心，我爱他。一辈子的事情坚定不移啊，感情跟尾声，我对主的 commitment 是一辈子的事情，坚定不移。我对我的妻子、对我的丈夫的尾声也是一样，这个叫做忠心哈。认定的对象一辈子不放弃，见识啊，这里有个很好的定义哈，这个见识就是体贴主人的心意。那我把这个体贴，把它的意思把它扩展啊，就什么叫体贴？体贴就是明白并执行啊，不光只是说明白，而且执行，这个叫体贴。你很体贴一个人，你不但是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而且是你实际上去做出来。那见识就是他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叫做有见识。不是说有很多的世俗的知识，而是他知道主的心意。体贴就是他知道主的心意，他就去照着去做。那在管家这件事情上，这两个条件都必须有，要有忠心，而且要有见识。现在我们要来看信徒跟管家的职分。为了给大家好记忆，我用同样的英文字母来表达这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信徒的管家职分，我是用四个 T 哈，这个 T 第一个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第二个是 talents 哈，或者我们基督徒说的是 gifts， 就是恩赐，但是为了凑这个 T 我就说 talents 哈。啊，那个第三个就是 treasure， 是我们的财富财务哈。最后一个是 testimony， 就是我们的见证，也是跟福音有关的。信徒在主面前的管家职分可以归纳到这四方面里面：我们做时间的好管家，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做财务的好管家，也做福音的好管家，这四方面。教会的管家职分我用三个 C 啊来代表。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这三点非常的重要。一个是 The Great Confession， 大任性，就是我们信仰上最基本的一样事情，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谁。第二个是所谓的 The Great Commission，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大使命。第三个 C 就是 The Great Commandment， 大诫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相关的经文，帮助我们再来了解这四个 T 跟三个 C 哈。先看信徒的管家之分啊，第一个是时间，这个很容易了解啊。以弗所书讲了一句话，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我想过了2000年，现在的世代更邪恶哈。就是因为这个世代是这样子，有很多可以让你浪费时间的、浪费光阴的事情。因为世代邪恶，很多可以让你分心的、让你荒废生命、浪费时间的事情，很多很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光阴是神给的，生命是神给的，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幸福好好的生活，能够容神，能够益人，不要我们来荒废神所给的生命，而且是对生命有盼望，很积极的好好的过每一天的日子，要爱惜光阴恩赐。圣经这样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之分，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信主的，你身上一定有恩赐，起码有一样，有些人他是有多般的恩赐。每个人要怎么做呢？要照所得的恩赐，神给你恩赐要拿出来用，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一定要拿出来用了，彼此服侍的才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三是财务，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给每个人都有财务、物质方面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只会积攒财宝在地上，但是主耶稣叫我们把财宝积攒在天上，把属于神的归给神，用在神的事工上，用此以此来尊荣我们的神。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说我很盼望我的心是在神的身上，耶稣的教导是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如果都是在这个地上，你的心就在地上，你总是在想你的那些钱、你的那些股票、你的投资。但是如果你的财宝是放在天上神的国度里，你心里会常常在那里想的神的国度、神的事工、见证。彼得前书3:15这样说，只要心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有人问了，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见证。你心中预备好了，当神的机会来的，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已经预备好了，你可以向人做见证。神给机会了，你可以向人家传福音。每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你就有见证啊！你是领受神恩典的人，你一定有见证。但是你心中常常把它准备好，机会一来你不说，哎，我不晓得怎么见证，我不晓得怎么传福音，那个人很迫切，他已经问到我了，说我怎么样可以信主得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你要常常准备好，要把神的恩典向别人分享，知道怎么跟别人做见证，这是尽到你的管家职分。三个 T 就是这四个 T 哈，这方面时间、恩赐、财务跟见证。我们再来看看教会的方面，教会我是用三个 C 来表达哈。第一个是 The Great Confession 哈，这是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哈，这三个 C 都是取自于马太福音，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哈。这是大任性。马太福音16:15-17，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 属血肉的只是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一个人能够认出耶稣基督是谁，说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你是救主，是永生神的儿子，认出耶稣基督是神，那这个是天上的父感动你，使你能够明白。这也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是教会第一条的管家职分，教会必须在信仰上尽管家的职分，知道我们所信奉的是谁。有些教会因为这个潮流流来流去的哈，有些教会里面已经不太看到耶稣基督，也不太有人讲到基督的生平，也不太讲到他的十字架，讲很多灵恩的追求或财富的追求、健康的追求、神的祝福，很多心理学的东西。教会需要在信仰上做好管家的职分，要总是要知道啊，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教会的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信仰上最重要的一个管家的职分。大使命，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两支短宣队在外面，他好好的跑到贝里斯去干嘛？又不认识那边的人，为什么好好的跑到非洲去？为什么呢？为什么教会要在祷告上跟他们同心支持他们？今年下来看两次，教会两次去了中国大陆，一次去了 Arizona 的 Indian Reservation， 然后现在又去了贝里斯跟非洲。教会为什么这么看重宣教啊？这是教会不宣教的话没有生命哈，也行动的教会才有生命啊。这是主耶稣给教会所吩咐的，我们教会哈，基督教会存在的理由就是要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的话这样子说啊，大使命啊，记得在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光只是信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耶稣继续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才实行过浸礼哈。耶稣继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很清楚明白地吩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你们要去，所以是宣教，第二个要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教会一定要施浸，还有一样，耶稣说要把主的话教导他们，教会一定要教导真理，这样三样都做齐了，才是遵行主的大使命。接着最后那一条就是大诫命，也许我们用这个诫字哈，我们中文翻成这个诫字，有点让我们心里有点防备的感觉。其实它不是一个不要你做什么事情，而是要你去做什么事情，是 positive， 是正面的哈。这个 The Great Commandment， 这句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耶稣继续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你如果可以把整本圣经的道理都浓缩起来，那就是这句话，就是要爱神跟爱人。爱神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就是你要爱人如己，把一切都浓缩起来，就是要爱神跟爱人。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必须有神的恩典，我们之间彼此有恩典，我们爱人，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要有颗爱神的心，爱主的心。我们从主里受很多的恩典，怎么回报呢？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恩赐，我们怎么回报呢？我们心里面要有个感动，说要用神所给的我们来回报他，爱神。那这样子就大致上我们就看了管家的职分，信徒的管家职分跟 教会的管家职分。同样的，最后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啊，实施方面，中心与见识的实施。第一样，我们马上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不浪费光阴，珍惜神所赐的每一天。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感谢主，这一天是神所给的，神给了我这一天，每一天都是非常宝贵的，我珍惜这一天的时间，不浪费光阴，不浪费光阴。现在的世界邪恶，我不浪费光阴。第二，为自己在专业和灵命上的成长定出目标，中心有见识哈，你要成长。如果你有什么专业，说我不浪费光阴，我要求进步，那另外在你的灵命上你也给自己定出目标。现在2009年快过去了，明年是2010年，一个新的年度不久之后要开始，给自己定个目标吧，说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要追求什么。有目标的话，人比较容易不浪费光阴，因为你要达成这个目标要去做。你如果没有目标啊，人比较容易得过且过。给自己在专业灵命上定出一个成长的目标。第三，我们马上可以做的就是使用恩赐，彼此配搭侍奉神。感谢主，我们教会比起别的教会是那个动员率特别高的一个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都有一个侍奉的岗位，他都在做一些某些事情，在侍奉神。我们希望是能够100%的都动员起来，因为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恩赐，使用神给你的恩赐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配搭，来侍奉神，求主来启发你，感动你，让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来侍奉他。讲到管家的职分，第四很现实的一方面，在金钱上对主忠心，这是对基督徒信心最现实的一个考验。就是金钱是最现实的，在钱的事情上可不可以对主忠心呢？把这件事情也交托给神，说主啊，我愿意在金钱上对你忠心。顺便一提，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地方神说可以试试我，别的地方都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只有一个地方神给我们 permission 说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那个就是讲到在金钱上来信靠神啊。第五，中心有见识，有见识必须有真理做根基，就是研读圣经，通达真理，分辨好歹。我所根据的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哈，在真理上有长进。第六，就是参与并推动教会的大使命。我们现在短宣队在外面，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总共出去了7个人，这7个人的名字你知道吗？都有写在程序单上，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呢？你在祷告当中，你就跟他们同工了。最后就是爱心的流露哈，在教会里面来流露爱心，来表达爱心。弟兄姐妹，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两个原则，很盼望神祝福你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家庭，每个家庭有恩典有真理，那在教会里面有这些忠心而有见识的好管家。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来是要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接受主的祝福。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是蛮有权柄的神，你在这个宇宙当中设立了你的原则。我们如果听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都要在主面前蒙恩得福。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听主的声音，在主面前受主的感动，受主的引导。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需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都可以变得更好。是天父，我们这样子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